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欢迎来到今天的《绝密档案》，我是大碗。说一个男人，他是如何制造一场洪灾的呢？在1904年12月的一天，美国洛杉矶好几家报纸上同时刊登了这样一封奇怪的信。信的内容是这样的：哦，哈特菲尔德先生，你对我们很好。从索格斯到圣地亚哥海湾，他们为昨天的降雨祝福你。不过，哈特菲尔德先生，现在请听着，让我们立下誓言，请不要让星期一再下雨了。因为那天有非常重要的活动，再次感谢你，我们的造雨者。从这封信的内容来看呢，他应该是写给一个叫哈特菲尔德的男子，请求他不要让他周一下雨。这个请求呢，说实在的有点奇怪，下不下雨他能说了算吗？你求他干嘛呢？而且在这封信的末尾，还把这个男人称作是造雨者。这是为什么呢？那看到造雨这俩字呢，大家可能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人工降雨。人工降雨好像也没有什么稀奇的。但是这件事啊，它是发生在1904年，100多年前的。那个时候别说是人工降雨，就连世界上的第一架飞机也才刚刚诞生一年。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个人还真的就能够呼风唤雨。不仅如此，他造的雨甚至还引发了一场天灾，数十人死亡，200多座建筑都被摧毁，整座城市直接被淹了一半。一直到今天，人们都还没有破解这个人他是如何把雨给造出来的。这位造雨者的故事要从美国洛杉矶的一个小镇说起，这个小镇叫做蒂哈查皮。在100多年前的1900几年，这里的人们都从事着传统的农牧业，过着自给自足的悠闲生活。然而在20世纪初的几年里，这里却出现了罕见的干旱期。那场干旱持续了好几年，山谷中的溪水逐渐干涸，当地寸草不生，对经济造成了致命打击。当地政府想尽了一切办法，打算从远处的欧文河河谷开辟一条长长的水渠，把水给引过来。但是后来经过专业人士计算，这项工程难度非常大，而且耗时耗力，等最后如果真的建起来了，可能干旱期早就过了。这个办法没有被采纳。1904年1月，当地天主教和新教教会通过报纸呼吁大家在月底共同祈祷一天，祈求降雨。没错，在那个时候人们仍然还是在靠天吃饭，求雨全靠祈祷，没有任何的科学办法。但是靠着祈祷降雨，这肯定是不行的。在此之前，当地居民已经祈祷了不知道多少次了，但是一点用都没有，干旱仍然在继续。所以这一次呢，大家也不想再祈祷了，因为根本就没用啊。不过在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农民，他说有一个很厉害的男人叫做查尔斯·哈特菲尔德，这个人能够让老天爷下雨。一听说能下雨，大家纷纷都来了兴趣，上前仔细询问。但这个农民说他也是听一个亲戚说的，说这个叫查尔斯的这个男人啊，在1个多月前通过某种仪式带来了一场降雨。此话一出，很多人都提出质疑，毕竟这个农民他也是听说的，而且在那个年代呢，大家根本就无法想象人能够操控天气。不过后来啊，随着时间推移，因为干旱一直在继续嘛，眼看着庄稼颗粒无收，家里越发困难，这个时候大家就再次想到了那个叫查尔斯的男人。事已至此，也只能是死马当活马医了。于是经过短时间的商议，农场主和农民们最终决定众筹50美元，请查尔斯过来，让他来帮忙降雨。 1904年1月22号，查尔斯应邀而来，他驾着一辆马车，拉着一车用来求雨的设备，跟着一起来的还有他的一个助手叫保罗。但是跟大家想象的不太一样的是，这个查尔斯很年轻，看起来也就是30来岁，身材瘦弱，身高中等，头发略微稀疏，穿着不太合身的西装，甚至看起来有点猥琐，这不论怎么看都感觉不太专业的样子。但是来都来了，还是让他试一试。只见查尔斯在镇子周围转了几圈之后，选了一块地势比较高的小土丘，他在土丘周围插了一圈栏杆，然后用篷布把这片土丘围起来挡住，围了一个围挡，不让大家看。这立刻就引起了大家的好奇，有人悄悄地在外面偷听，但是只能听到里面传来了叮叮当当的声音，似乎在搭建什么东西。后来呢，又有人说在里面传出了一股类似奶酪被烧焦的味道。这个查尔斯搞得神神秘秘，让本来就半信半疑的人们更加焦虑了，大家都担心这个查尔斯会不会是一个骗子。直到9天以后，查尔斯才从围挡里面钻出来，他自信满满地跟大家说，说接下来的2天内，在村子的北方将会有一场大雨来临。这个消息一出，很多人都表示不相信，在大家看来，这9天时间他好像什么都没干，就光在那个围挡里面叮叮当当，这怎么可能能把雨给求过来呢？其实当时很多人都在等着看他的笑话，这里面就包括一个美国气象局的天气预报员，他叫乔治。虽然那个时期的天气预报也不太准，但这至少是一种比较科学的统计和推测。乔治分析了大量的数据，认为在20天之内不可能有降雨，可是查尔斯他却说会有大雨，这简直就是违背科学规律啊！所以当时乔治甚至还和一个朋友打了赌，然而很快他就被彻底打脸了。就在查尔斯做出预测的当天晚上6点，小镇附近竟然真的下起了雨，而且更神奇的是，这场雨断断续续地持续了1周，给极度缺水的山谷好好地滋润了一下。除了乔治以外，所有人都高兴极了，他们就像是过年一样，激动地在雨中手舞足蹈，任谁都不敢相信，一个平平无奇、看起来很猥琐的男子，竟然真的能够造雨。至于乔治呢，在打赌输掉之后，他更加不服气了。可是等他赶到乔治搭建的围挡附近时，却发现他们早就走了。1904年2月2号，在大雨落下的第4天，《洛杉矶时报》刊登了查尔斯的事迹，文章把查尔斯称作是会使用魔法的伟大造雨者，说他能够呼风唤雨，创造神迹。这个《洛杉矶时报》是美国的第3大报，上了这份报纸，查尔斯立刻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大家都在好奇，这个查尔斯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他是如何求雨的？这其中到底是什么原理呢？而要说这帮人中最关注查尔斯的，还得是那个天气预报员乔治，他最想知道查尔斯是怎么做到的，或者说他是最想揭穿查尔斯的人。因为乔治毕竟是一个专业人员，在他看来，查尔斯的求雨完全无法用科学解释，这肯定是一种骗人的把戏。于是为了拆穿查尔斯，乔治动用了自己在媒体上的人脉，好好的查了一下这个查尔斯的来历。很快在媒体的帮助下，查尔斯的老底儿全都被挖出来了。这个查尔斯呢，他是出生在一个商业世家，他家不缺钱，他父亲做过房地产交易，开过缝纫机厂，父亲希望他能够子承父业，所以从小就让他在家里面去学习缝纫机的使用和维修，让他从基础做起。但是查尔斯他不喜欢这一行， 他自己偷偷跑出去卖过报纸，当过兵，但是都不顺利。于是在23岁那年，他只能老老实实地回到了父亲身边，当起了缝纫机推销员。缝纫机推销员这工作虽然不咋地，但这毕竟是自家企业，他的月薪高达125美元。这个薪资放在当时来讲，那是相当炸裂的。怎么形容呢？就好比是一个餐厅服务员拿了一个经理的工资。后来他就这样养尊处优地干了好几年，期间还结了婚，并且在1904年，也就是求雨的这一年，搬到了洛杉矶。但是经过乔治的调查呢，发现这个时候查尔斯他依然还是一个缝纫机推销员，跟造雨没有半点关系。所以这个情况让乔治感到很疑惑，查尔斯生活如此富裕，以后必定也会成为家族企业的接班人，这跟求雨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为什么会突然变成大家口中的那个造雨者呢？他又凭什么能够造雨成功呢？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乔治通过泰晤士报了解到了查尔斯母亲家的地址，于是他伪装成记者，表示要好好的宣传一下查尔斯的神奇技能。查尔斯的母亲看到有人要帮忙宣传儿子，他高兴得合不拢嘴，马上就向乔治讲起了查尔斯和求雨之间的故事。按照母亲的说法，说查尔斯呢，他不喜欢父亲强行给他安排的工作，虽然挣得很多，但是每天都很苦恼。查尔斯有自己的梦想，他有一个很小众的爱好，就是特别喜欢研究刮风下雨，对气象学非常感兴趣。他唯一的爱好就是统计美国各地的降水量，每当工作之余，他就来到图书馆翻阅美国历史上的气象数据，然后做好笔记带回家中。他还经常会带一些非常专业的书籍在家里自学。查尔斯的梦想是成为一个造雨者。在那个年代，大家都是靠天吃饭，所以说确实当时有一种职业叫做造雨者，这是一种职业。顾名思义，他们的工作就是人工造雨。在当时非常流行一种理论，认为有毒的烟雾能够引来大雨。什么是有毒的烟雾呢？比如一场大战之后，战场上堆积如山的尸体腐烂发出恶臭，认为这种气味就会引来降雨。后来火药在战争中开始使用，人们认为炮弹和爆炸产生的烟雾也会引来降雨。这种理论好像也不是空穴来风，在历史上确实有一些案例好像是能够佐证它。比如1812年萨拉曼卡战役，在那场激烈的海战中，西班牙的无敌舰队遭遇了暴风雨，导致战场局势发生巨大扭转。再比如滑铁卢战役，战事正酣，却突然阴雨绵绵，直接就导致了拿破仑的军队在泥沼里面寸步难行，最终战败了。造雨者们认为，这些战争中突然出现的降雨并不是无端而来，是因为死人的毒气和炮弹的爆炸所引来的。甚至还有人专门写了一本书叫做《战争与天气》，就是用来研究这种理论。这种理论看起来好像是有那么一点道理，但实际上很快就被破解了。19世纪末期，几名德克萨斯州的议员联合当地的富豪一起做了一个实验，他们花了大价钱弄来了好几门大炮，在空旷干旱的荒野中发射了上百枚炮弹。可这些炮弹在飞出去以后，别说是下雨了，连片云彩都没出现。从那以后，大家才明白这种理论并不靠谱，于是造雨者这个行业就这样没落了。而查尔斯的志向就是成为一名真正的造雨者，找出真正能够制造雨水的技术。在事发前几年，美国很多地方开始出现了旱灾，查尔斯为此整天忧心忡忡，精神上似乎也不太对劲。直到1902年的一天，查尔斯突然对母亲说，他说， 我就是那个把美国从干旱中拯救出来的人。说完之后，收拾行李走了。从那以后啊，查尔斯经常不着家，变得神出鬼没。由于担心儿子的精神状况，1902年4月5号，当查尔斯再次出门以后，母亲就偷偷地跟了上去。他一直跟到了圣地亚哥北部的一个牧场，在这里有很多风车，而其中一个风车周围聚集了很多人。母亲走过去，发现查尔斯正站在风车的塔顶上，他仰望天空，一动不动，而周围的人们也跟着仰望天空。那种场景啊，就像是在举行某种诡异的宗教仪式。就在母亲一脸疑惑时，大约半小时以后，在天空中突然下起了小雨，人群立刻沸腾起来，欢呼雀跃。尽管这场小雨只持续了几十分钟，但是母亲却彻底被儿子震惊到了。虽然不清楚他是怎么做到的，但查尔斯真的成功地造出了雨。三个月以后的7月13号，查尔斯再次来到这里，又在同一个地点造雨，并且再次成功了。根据他的测量，这次的降水量足足有 2.3 公分。这是一个让人震惊的成绩，也正是这次造雨让查尔斯在当地出名了。后来，查尔斯把缝纫机公司的小弟保罗叫来做帮手，两人合力在其他地方建造了三座塔楼，做了三次实验。最成功的一次是在1902年11月6号到9号，在洛杉矶的大图琼加峡谷附近，这次降水量至少达到了7公分，并且在洛杉矶市中心的降水量也达到了5公分。不过相比之下呢，另外两次实验造的雨量就比较小，但是确实也下了，总的来说都成功了。就在这几次造雨之后，开头提到的蒂哈查皮小镇，那里的居民听说了查尔斯的事迹，于是花了50美元来请他造雨，结果再次成功。这就是事发之前的全部故事了。通过查尔斯的母亲，乔治也终于得知了查尔斯最新的工作地点，位于加州的拉克雷森塔市的一处山脚下。后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乔治终于在这里找到了查尔斯，终于见面了。只见查尔斯在这里树立了一座大约6米高的塔楼，在塔楼顶部还有一个大约3平米的平台，平台被围挡挡住了，看不清里面到底有什么。乔治猜测这里面藏的应该就是查尔斯造雨的秘密。于是这个时候，乔治就把自己伪装成了一名仰慕者，上前向查尔斯请教造雨的方式。然而让乔治没想到的是，查尔斯竟然毫不避讳地就介绍了起来，根本没有任何隐瞒。查尔斯说，他在镀锌的蒸发罐中添加了一种由23种化学物质组成的秘密的混合物，这些化学物质能够吸引雨水。他说这种做法的灵感来自家里的水壶，因为有一次他看到水壶里沸腾的水能把旁边的另一个炉子上锅里升起的水蒸气给吸引过来，就好像这锅里的水蒸气被水壶给勾引了一样，向水壶的方向慢慢地飘过来。于是查尔斯就开始研究各种书籍，尝试挖掘其中的奥秘。一边说着，查尔斯还邀请乔治来到了他的塔楼上的平台上。只见这里面堆满了各种瓶瓶罐罐，还有雨量计、温度计等等这些仪器。这个场景啊，让乔治和精心伪装的记者们有些哑口无言。本来查尔斯的母亲把儿子描述得很神秘，说儿子是一个研究出了神秘法术的巫师，但现在看来好像不是这样。虽然不清楚这其中的原理，但是看起来好像他确实是经过了科学的研究和实验。记者们本来还想对查尔斯的瓶瓶罐罐进行拍照记录，但是查尔斯拒绝了，毕竟这里面是自己辛辛苦苦的研究成果，还不能轻易透露。后来让乔治没想到的是，这次来访非但没能搞清查尔斯的秘密，反倒是经过各大报纸报道，让查尔斯变得更火了。 没多久，一位洛杉矶的农场主看到了新闻，立刻请求查尔斯来帮他们造雨，价格同样是50美元。查尔斯欣然前往，并且短短几天之后，他再次造雨成功。农场主高兴极了，甚至直接给了他两倍的报酬，给了100美元。不久之后，查尔斯又在卢比奥峡谷附近建造了一座塔楼，把那些神秘的瓶瓶罐罐都给搬上去。几天以后，一场降水量有5公分的大雨如约而至，这次他赚了1000美元。可尽管如此，乔治依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选择完全相信查尔斯，他总感觉这查尔斯好像是哪里怪怪的。在这一次成功造雨之后啊，乔治经过研究，发现当地其实有一片小型的风暴正在逐渐产生，所以乔治觉得查尔斯造的这个雨很可能是受到了风暴影响，并不是查尔斯凭空给造出来的。而且很快，乔治期盼的事情就发生了。1906年，查尔斯去一座金矿的矿山上造雨，这次收费标准是2000美元。然而，在大家的期待中，查尔斯却失败了，最终他只收了1000美元的辛苦费，就赶紧跑路了。这件事让乔治高兴坏了，他开始更加紧密地监视查尔斯，希望能找到他的更多的破绽和失败的案例。但查尔斯他也不是傻子，正相反，他很聪明。有了这次失败的经历之后啊，查尔斯的造雨生意逐渐走向了正规化。他拟了一份合同，在合同里明确写明4英寸的降水价格是4000美元，如果不下雨那么就不用付钱。这句话看起来很公平很合理，但实际上也给了他极大的容错率。毕竟如果不下雨，那买家就不会有损失，不需要付钱，那么自然买家也就不会去四处宣扬他的失败，而他呢也会利用这次失败积累更多的经验，这怎么看都是双赢。在之后的1907到1915年间，找查尔斯造雨的人络绎不绝。据查尔斯自己和他家人的说法，在这期间他一共成功造雨400多次，但这个数字啊肯定是被他自己夸大了，实际上有迹可循的只有17次，地点包括在德克萨斯州、加利福尼亚州以及亚利桑那州的很多地方。但即便只有17次，这也是一个比较惊人的数据了，它的成功率也是非常高的，甚至有人把他的照片挂在家里面，把它当成雨神来供奉起来。然而就在查尔斯即将走向人生巅峰时，一场意外发生了。1915年，圣地亚哥迎来了干旱期，几乎一整年都没下雨。到了年末，市议会迫于压力，找到查尔斯寻求帮助。经过一番讨论，双方达成约定，价格10000美元，但查尔斯必须要造出足够多的雨，把当地的莫雷纳大坝的水库给填满，大概需要1893万立方米的水，只有达到这个标准才会支付报酬。随后查尔斯在水库边建造了塔楼，开始全力准备。但这一次他准备的时间格外的长，从15年的11月一直准备到了16年的1月。眼看大家都等不及了，直到1月10号这天，雨水终于来了。然而圣地亚哥人民根本没有想到，接下来迎接他们的将会是灭顶之灾。1月10号开始，圣地亚哥市内的降雨就断断续续，但是不算大，在郊区下的倒是很大，几乎是连续不断的下了4天。到了1月14号，大雨升级成了暴雨，倾盆而下，不管是市区还是郊区都很大。之后雨还是一直下，下到了17号凌晨，这个时候大雨已经下了一周了，降水量已经非常大了。圣地亚哥河里的水甚至已经溢了出来，两侧的农田有部分被淹没。又过了一天，1月18号，河水进一步漫了出来，河岸两边的居民区已经开始遭殃了，有40栋房子受灾，居民被迫撤离。 当时这个水量在渐渐漫出来之后啊，他甚至直接又开辟出了一条新的河道，不仅摧毁了沿途的房屋，还带走了两名女性的生命。1月19号，因为水量实在太大，洪水已经席卷了圣地亚哥北部的大量铁路和公路，导致交通瘫痪，居民失联，可当地政府却无法采取任何措施。一直到了1月20号的下午，这场雨下了整整10天之后才终于停了下来。雨停之后，维修工人第一时间赶去维修铁路和高速公路。在这个时候虽然说市区有一部分已经被淹了，但还不至于那么严重。可谁都没有想到，现在的雨停其实仅仅是中场休息。1月26号暴雨再次来袭，河水再次蔓延出来，他们从峡谷中冲出来，直接冲进了市区。那两天时间里，到处都能听到流浪的动物被洪水卷走时发出的凄惨的叫声。政府的抢险队部分日夜的运送泥土和沙袋，但这些对于洪水来说无异于是杯水车薪。1月27号，灾难彻底爆发，洪水汇集成了水墙，轻易冲破了临时搭建的防洪带，民众的房屋就像是股市中的韭菜，一茬一茬的倒了下去。不仅仅是居民区，27号下午5点05分，圣地亚哥的奥塔伊大坝被冲毁了，紧接着斯威特沃特大坝也被冲毁。随着两座大坝的摧毁，整座城市都危在旦夕。好在幸运的是，从27号之后，雨水逐渐变小，在随后的2天时间内渐渐的停了。可即便如此，也已经给圣地亚哥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后经统计，这场灾难总共造成了20到50人死亡，200多座建筑和桥梁被冲毁，直接经济损失高达350万美元。不幸中的万幸是，查尔斯和政府约定中提到的那个莫雷纳大坝挺住了。如果当时这个水位再高13厘米，这座大坝也会被冲毁。也就是凭借这13厘米，莫雷纳大坝拯救了不知道多少人的生命。由于这场暴雨是查尔斯·哈特菲尔德带来的，因此这场灾难后来被称为哈特菲尔德洪灾。有趣的是直到这个时候，查尔斯依然不觉得这场灾难和他有任何关系，甚至他还嬉皮笑脸地向当地政府索要那10000美元的报酬，理由是他已经达成了事先的要求，水库被注满了，甚至还超额完成了任务。但是圣地亚哥政府怎么可能答应呢？他们直接拒绝了查尔斯。却没想到查尔斯他先生气了，反手把圣地亚哥政府给告上了法庭。不过政府这边也不是吃素的，他们的智囊团也很聪明，他们想，如果想让查尔斯为这场灾难负责，那么反倒应该支付这10000美元，这样一来也就证明了这场暴雨是他搞来的，那么他就脱不开干系了。所以在法庭上，政府答应给他报酬，但条件是他要赔偿因此引发的全部损失。查尔斯肯定是不答应，他开始扯皮说没有证据证明这场暴雨跟他有关系，所以他不能为此负责。这场官司后来越打越离谱，越打越复杂，甚至后来整整拖了20年都没结果。直到1938年，查尔斯实在是熬不住了，他只能撤诉。所以最后查尔斯没有拿到1毛钱，也没有赔付1毛钱。这对查尔斯来说反倒是好事，因为这场官司他的名气变得更大了，在之后的10年间，他接到了更多的生意，赚了更多的钱。这里咱们插播一条小提醒，首先自报家门，我是大碗。一直以来呢，有很多人在盗用我的节目，我也经常接到听众们的举报。因为我自己是律师嘛，这几年也陆续的已经处理了好几个了，目前登记在册的也还有不少盗用的，有的在 B 站，有的在抖音快手，有的是在公众号上，还有的是在油管等等。在这里提醒大家，只有账号的名字叫做机智的大碗，或者是大碗说故事的，才是我本人的账号，其他一律都是盗用。 那些盗用的人们建议你自己也早点收手，不然的话早晚会收到法院的传票。盗用的多的最后可能要面临几万甚至几十万的赔偿。这条小提醒以后我也会插播在其他的节目里面，希望大家能够见谅，谢谢。请查尔斯来造雨的并不都是因为缺水，有的甚至是为了灭火。1929年新奥尔良的一家公司邀请查尔斯来造雨，因为他们有一片10万英亩的香蕉园失火了。查尔斯答应了，虽然后来确实下雨了，但是量很小，没有达到灭火的目的。再后来1929年末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爆发了，受此影响，查尔斯的造雨生意变得越来越少，他们家的家族企业也陷入了危机。而且随着时间推移，各地都建起了水坝，这很好地改善了当地用水短缺的问题，那么造雨的需求也就越来越小。为了养家糊口，查尔斯只能回归老本行，老老实实地回去卖缝纫机。直到1958年查尔斯带着他的造雨秘方离开了人世，一直到死他都没有透露过他造雨的真实原理。在现如今最主流的观点是，查尔斯根本就不会造雨，也不太可能通过科学的手段实现人工降雨，因为直到后来的1946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欧文才成功地利用干冰实现了首次人工降雨。尽管查尔斯曾经深入学习了相关知识，也确实利用了很多化学物质，但关键问题是，仅仅靠那一座6米多高的塔台，也不可能让这些化学物质顺利地进入云层，发挥作用啊。可即便如此，一个不可争辩的事实是，查尔斯确实依靠他特有的手段，成功地造雨10几次，这确实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至于其中是否真的隐藏了某些秘密，也许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了。我是大碗，造雨者查尔斯的故事咱们就说到这儿。本期节目素材参考自圣地亚哥历史杂志、圣地亚哥历史中心官网、每日野兽网、维基百科以及相关的新闻媒体。本期内容是结合上述媒体资料二次改编演绎而来。如果您喜欢，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在微信搜索大碗说故事，点击关注即可。感谢大家收听，我是大碗，咱们下回再见。